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Israel batters Gaza in
the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继上周五与普京会晤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一再次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释放美俄乌三国三方会谈的信号。
嗯，我们看到俄乌的战火还在持续，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这么密集的外交动作是究竟带来和平的曙光，还是一种外交试探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为您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备受关注的闭门会晤。尽管特朗普称会谈引号富有成效，但他承认双方未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特朗普在周日的贴文当中还暗示过，说泽连斯基呢应该放弃收复俄罗斯非法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以及加入北约的诉求。他在这个帖子当中还写，他说奥巴马割让的克里米亚，12年前未发一枪一弹是不可能收回的，乌克兰也不会加入北约，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他说这句话的最后呢还加了三个感叹号。
对，
本周一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各国领导人，各方呢就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了友好会谈，但没有达成任何结果。
这个会晤呢也是从今年2月份他们两个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激烈争执以来的首次会面。当时这个视频哈，很多人也非常的关注，甚至是当中提到了为什么没有穿西装这样的话题。
对，这次呢是黑西装出席的哈，有一个明显的对比。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呢是，如果泽连斯基同意达成停火协议呢，欧洲国家和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何种安全保障？特朗普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着手安排泽连斯基与普京可能的直接会面，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会面的时间，甚至不确定是否会举行。
那么在周一的这场会议上，各个国家领导人展现出了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立场，但是特朗普在谈到对于乌克兰的安全保证时呢是比较含糊其辞的。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将要购买价值90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
美国说呢，也可能会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
无人机，对。
今天新闻中有提到哈，白宫表示呢，美国可以协助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总统特朗普呢，已指示其国家安全团队与欧洲合作，但特朗普已经排除在乌克兰部署美军的可能性，且没有就此前曾表示华盛顿可在战后协议中向基辅提供的安全保障细节做出说明。
在周一的美乌领导人会晤之前呢，特朗普的特别代表斯蒂夫·维特科夫说过，他说美国和欧洲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约条约的第五条安全保障。这个条款就规定呢，北约成员国呢必须就其中一国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要做出集体的回应。
当时呢维特科夫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这种做法是绕过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的一种方式。他说呢，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即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可以有效地提供类似于北约条约第五条的语言来涵盖安全保障。普京曾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红线，而我们讨论的假设呢，是假设乌克兰能够接受这一方案并能够承受其后果，那么一切将取决于乌克兰能够承受的范围。但假设他们能够接受，我们成功的争取到了以下让步，美国可以提供类似第五条的保护。刚才是维特科夫的说法。
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儿还是澳大利亚这个国立大学乌克兰研究 原哈索尼亚米卡克博士，他在这个 The Conversation 就是 ABC 的对话栏目当中对话节目当中那撰文就分析为，就说和普遍看法相反，北约第五条实际上并没有规定说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了攻击，北约成员国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他允许北约国家呢决定提供什么样类型的支持，就是如果是有的话，那这对于乌克兰说呢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这是米卡克博士他的一个分析啊。听众朋友，最近呢我们看到各国主要的领导人哈就俄乌的这个战争停火谈判呢进行
密切的会谈，
这个会谈哈。您觉得这是和平曙光呢，还只是一个外交试探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现在是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但是也温馨提醒，我们这个节目不预设任何的立场，非常欢迎大家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之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的，您请讲。
这个事情啊，说来话长，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以前三四十年一直留下到最后爆发了这么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说现在说将来会怎么样，还不如我觉得还不如讨论乌克兰战争，这个无论是结束也好，无论是和平谈判也好，无论是一边谈一边走，也就是这个走是一边打一边谈也好，最后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当然了，这个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这件事情呢应该是错误的，这个是毫无这个没有什么好多再争论，如果在这个地方还有争论的话呢，那真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想问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到底对欧洲人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安全的看法，他们到底有什么分歧没有？如果他们没有分歧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分歧，他们达成了共识的话，那么这个战争会很快结束，以后呢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战争。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两个大的团体在这件事情上，我现在看下来呢还没有达成共识。是不是走向达成共识呢？不知道。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呢，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和各国的这个贸易谈判，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欧洲呢其实怎么说呢，他是想法非常好，也非常讲仁义道德，但是呢他们的这些东西呢多数有点像乌托邦一样的东西，他们是一种非常好的道德美感的观赏物，说看着是很好，实际不能用。这套方式呢，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已经实行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美国人可以说是抛头颅洒热血吧，过了以后呢，他们又把美国人那种实际的处理方式又抛开了，他们又回到老路上去搞他们的乌托邦，结果乌托邦搞了这么几十年以后呢，现在又出问题了。那么现在看来呢，通过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条件呢，我们大致能看出一个脉络，他们几乎要回归美国了。那么我说的美国倒不是指川普政府，也不是指这民主党一个政府，其实美国的共识，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争开始，我们大家都能看出来，美国并不是十分积极的介入。我想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对这个世界发展的根本看法，欧洲人和美国人有相当大的差别。那么通过这次这个川普他们执政以后，同时我们一个也能看出美国民主党的这个政策以后，我们能看出欧洲人几乎会跟随美国人往下走了。如果这个是一个判断比较正确的话，接下来问题呢就是谈的问题，现在呢应该讲是一种最坏的地，也就是最坏了，最坏也就坏到这种程度。但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欧洲人，欧洲人必须自己知道，这次美国人已经有亚洲战略再平衡，他不愿意把所有的精力呢现在欧洲，他必须保证最后的反击能力。如果欧洲人明确了这一点的话呢，那么他们一定会达成共识。如果他们达成共识的话呢，普京或者后来那些独裁者呢，他们都会适可而止。哎，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来分享自己的观察和看法。
今天抛出的问题呢，是说在俄乌战火持续的背景下，密集的外交动作是和平曙光还是外交试探？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您好。
上午好。
那个是不是光荣的曙光要看啊，是不是和平的曙光要看和平这个定义是如何出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和平不和平，这就是怎么说法呢，这次普京和那个特朗普的会面无非就是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成功的，他这次谈判并没有获得成功。当然如果你硬要说他成功的话，见面就是成功，对吧？但是总的来说这次谈判了以后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也就是说没有签署和平协议，也没有更没有也没有停战协议，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只是大家这么参挖了以后，当然在特朗普的口中他当然是100%的成功了，对吧？那是他说的话，对吧？那么从这次那个谈判的一个整个过程已经的排场，以及呢飞机从头上飞啊边上什么，就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更其实就像那个前国务卿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在餐桌上，你要么就在菜单上。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坐在餐桌上谈判的只有三个国家，那就中国、美国、俄国，其他国家它只是餐桌上了，只是菜单上了而已。至于特朗普，至于那个泽连斯基，那只不过是用来插嘴的餐巾纸而已，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俄乌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就注定了失败，那个事情我们讨论了好多次，对不对？而且这场战争说白了就是乌克兰自己挑动的，包括它违背了明斯克协议，包括了它要和迎合北约进行东扩，包括它对东乌地区俄罗斯的屠杀，才造成了俄罗斯的反击。而且俄罗斯反击应该说已经很晚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再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说和平的首先必须避免战争，而你乌克兰所做的一切不是避免战争，而是挑动了战争，造成了这个战争。那么开战到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现状就是乌克兰失去了大国超过20%的土地，那么随着战争越来越的延续的话，他失去的将会更多。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又占领了500多平方公里，对不对？他是一直在慢慢朝前推进，因为俄罗斯是要治理这个国家，他不是叫美国人过来把你打了拉倒的，对不对？好，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那么最终泽连斯基最终乌克兰将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乌克兰将会不得不接受普京的条件，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美国和欧洲不可能和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开战，所以他必须接受。那最终结果就是乌克兰将成为一个没有海口的国，就没有出海口的国家，完全成为一个内陆的国家。那么泽连斯基的最后的命运将会是流亡或者是被暗杀。就像网络上所说的这句话一样，乌克兰战争结束以后，资源是美国的，土地是俄国的，债务是欧洲的，光荣属于乌克兰人民。谢谢。
好，谢谢时间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是的，您
请
讲。
啊，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呢比较大，首先呢就是美俄两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从会谈的结果来看呢，大家都是媒体比较正面报道，但是我们现在通过现象我们来谈一些实质内容。首先呢就是在普京和那个特朗普会面以后呢，就谈到一个话题引起我关注的，也就是说克里米亚的土地你拿不回来了。从这一点来判断，美国人跟欧洲是有分歧的，所以美国也好，从欧洲也好，欧盟也好，七国领袖带了一个这个泽连斯基去美国访问，不断的感谢，这是什么？这是战场上的已经没有这个筹码了，所以战场上拿不到东西，你谈判就是要让步。所以普京跟那个特朗普已经决定了，克里米亚已经没有可谈判地的，也就是被人家收掉了，没收掉了。随着战事不断扩大，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欧盟想参与欧洲的那个就是事务，特别是在乌克兰事务上面，美国跟欧洲是有分歧的。美国现在表示不驻军将来，对吧？这是做口头的 oral commitment， 但是没有具体的东西。从这一点来上，这一点上来看，欧盟也是什么？ 就是说华而不实，就是要花里胡哨的。哎呀，我们要怎么样？北约的存在是什么？是一个军事组织，这个军事组织不能保卫它的成员国，甚至于它邻居发生的事，是为什么？因为基于实力考量，他们顶不过俄罗斯。他们是什么？就现在来说，装 X 装起来 very good negotiating very good the English 这种东西没用的。乌克兰的未来决定的是什么？你大国能不能阻止战争？阻止战争是什么？是不是要上花代价？现在看来，俄罗斯从凭实力出发，他不断用战争的手段夺取土地，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啊？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考量到是欧盟也好，北约也好，欧盟跟北约实际上就是差不多了，是吧？咱们就暂时把它好一点的beautiful 那个表达，就是欧盟、美国，他们都不想与实力强大的俄罗斯对抗。你看这次谈判，就是口头都承诺了以后，实际上就是什么？把乌克兰卖掉，你不投降，你不让步，现在你卖的更多，因为战场不在，形势在恶化。这是我的观点，现在这一点一定要认清。
谢谢陈生。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丛林原则，以实力为基础，其他不要跟我谈什么这个花里胡哨的，我来维护安全，维护要靠实力的，不是靠嘴巴。
好嘞，
恰恰欧盟和美国都是这样。好的，
好，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
依然开通哈，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觉得这场战争啊，乌克兰亏大了，就说很多那个官兵阵亡，然后很多那个无辜的百姓也死伤无数，还有基础设施建设也被损坏了，还要割地。但是不割地呢，又好像又没办法，因为乌克兰的那个人口比例本身就比那个俄罗斯少，然后俄罗斯现在还有那个朝鲜兵来帮他们打，所以如果割了地，那俄罗斯他以后还会再发动侵略，因为侵略可以占人家土地嘛，因为俄罗斯它历史上就有这种侵略的基因，把周边很多国家的土地占为己有，包括中国的大片土地。所以呢，俄罗斯我觉得说那个乌克兰啊、要加入北约只是一个借口，他自己都俄罗斯自己都三番五次要申请加入北约，北约也既没同意俄罗斯加入，也没同意乌克兰加入，所以现在我觉得泽连斯基也蛮难的。如果继续打下去，他人都没了；如果不打吧，就说不打吧，这个割地这个耻辱也是蛮耻辱的。可能现在他也是通过就是你们新闻讲的，通过这个西方啊给他一个台阶，就是使那个战争就暂时停止吧。但是呢，停止了以后，那西方国家应该就是想怎么什么方式能阻止那个俄罗斯不再发动这种侵略战争，因为这个俄罗斯这种基因它就是喜欢侵略的。谢谢。
好嘞，谢谢林女士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新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
期待您继续分享
继续拨打。
嗯，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Lucy 您好。
大家好。
哎，
您好。
那历史呢总有相像之处，那么如果俄罗斯乌克兰还像在前苏联一样的一个温暖的怀抱里和就是家以和为贵，和气生财，那么斗最终两败俱伤，那么现在的结局呢，就是乌克兰自己悲惨的结局，还给全世界看了一个大戏，好笑话。所以呢，还是和以贵。那么那些挑衅的人呢，最终的结果是惨，就像泽连斯基一样，这样惨不忍睹的。好，就这些。
好嘞，谢谢 Lucy 的看法，谢谢您。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